非常高兴，又是全新的一期八年级毕业生，我是初九要上班的美工，你们好吗？
大家好，我是没有逼班的蘑菇。
大家好，我是放了一个月假，没有两点前睡过觉，身体已经快不行的肉葵。
大家好，我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学的范老师。
大家好，我是最近苦苦收稿的陈同学。
哎呀，今天不能说非常高兴啊，因为美工的心情略显沉重。因为本身呢今天是初八啊，约大家就说哎，节后最后一天一起录个音啊，因为玩了这个一个假期了啊。然后本来呢嫂子呢就说哎，他可能白天不行，就晚上。我说那晚上是不是太晚了，咱录完以后十一二点了，明天大家都上班呢初九。结果他们都说就你一个人上班、啊、我一下心情就荡到了谷底。但是呢咱们要收拾心情啊，既然说到苦苦收稿，那当然是咱们王牌的系列节目情感收录社。
嗯，最近大家投稿的积极性非常的高、
啊、是不是因为听见蘑菇姐的那个快网了都说你是网络嘴替啊。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三个听友的这个投稿、啊、当然今天稍微有点特殊，就是咱们第一篇这个投稿呢是咱们一位听友的几个
相亲故事
啊，相亲故事啊、嗯、几段相亲故事。
他在群里面也简要的给大家描述过、
啊、描述过一次、啊、
他就说你们就等着我的投稿吧。
啊，对啊，咱们这个听友有的时候就跟咱们一样，表达欲啊包括这个表现欲都非常的强啊，我们就非常喜欢这种状态啊。
嗯
啊，那今天呢还是咱们老规矩啊，还是咱们一个一个来分段的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和讨论啊、
嗯、
包括呢听听蘑菇姐今天还会不会骂街啊。好，那咱们今天第一段呢由咱们这个肉葵给咱们开始啊。
好嘞，那我就直接开始。既然要说相亲经历，那就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情况吧。山区农村户口，三流大学本科学历，独生女，160 130斤，相貌中等，不出挑也没什么大错。老家人总是热衷于催婚催生，好像结婚生子才是人生一等一的大事。
嗯，
这里贫穷落后，思想也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男尊女卑，女孩读书无用的想法。
那确实非常传统。
嗯，
这个女孩对自己的自我介绍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女生嘛，就是咱们生活中绝大多数人的一个状态。
对对、
嗯。
好，铺垫完成了，下面有请一号男嘉宾登场。
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放那个
开油币
啊？对对对，
非常
重要
啊！好好好，
我感觉我先要站上面那个升降台，把我升起来，然后人一看我，
然后孟非说邀请下一位男嘉宾，
然后20岁女嘉宾哭哭的
哭哭灭灯
灭灯啊！
刚刚毕业工作时，我表姐给我介绍了一个小伙子，原话是：小伙子踏实孝顺，在我们家小区后面那个新楼盘买了房子。你俩成了后，咱们姐妹走动也很方便，你家有个事儿我们也能相互照应着点。小伙子做饭可好吃了，人也精神，看着就有福。唯一一点就是他无父无母，不过这样也好，没有婆媳矛盾，他肯定照顾你爹妈跟亲爹妈一样孝顺。你啥时候回来见个面啊？
描述的很好嘛。
不知道
常规操作吗？
靠谱不？
一般相亲人都不太靠谱
啊，介绍人
啊，对对，介绍人都不太靠谱。
我人家有职业红娘，
职业红娘，我前两天好插一个故事。前两天，我朋友跟我说，是一个职业红娘给他妈介绍，
给他、
不是给他妈，让他妈给他娃介绍了一个。那个男的后来就是再了解到，男的结过婚有娃，这个连红娘连说都不说。我们就说那就是男方给红娘塞够钱了。就
是
话术是可以变的，
就是那些红娘肯定都会往好的一方面，就是
你不能连这提都不提啊。好，继续。我推辞说刚刚工作请假不太好，然后答应加微信聊聊再说见面不见面。挂断电话后，我刷新了一下微信页面，立刻收到了一条好友申请。通过好友后，对面是一个风景头像，
感觉有点老气、啊、
都有这种、哦、他说通过的这么快，是不是一直在等我？
完了完了，不是男，
不是不是，我觉得人家这个男孩就是一个
小幽默，
小幽默，但是就是不太熟的人，尤其是第一次加微信这样说，就这个就是别人很难把握你的尺度，你到底是真的
很小幽默
过于自信，还是在
就很尴尬，
有点尴尬，
尺度没把握好、
嗯，
太尴尬了。
我说刚下班在走路，他说 我还没下班。
非常无聊的对话。
那你接着上班。
说完这句，他突然给我发来一大堆冰冻大虫子的照片，给我整不会了。
这是咋有啥怪病呢？是咋？第一位男嘉宾就要迎来了今日
哭哭灭灯。后来断断续续聊了两天，他跟我开了视频电话，咋说呢？他是做厨师的，确实很像厨师。
关键人家的重点是确实长得很像厨师、
啊、就赵本山那句话、啊、脸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伙夫，还给我拍了店内环境，带着炫耀的口气说，这可是咱们老家县城里最好的大饭店。
大饭店。
他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是平面设计师，他不太懂，就一直说好羡慕啊，好高大上的工作，肯定很赚钱吧。
这多少有点
美工
伺候美工的这个心了。
平面好，我回答说没有，刚实习应该没你赚的多。之后他就一直打听我一个月能赚多少，以后肯定还会升职加薪的吧，真厉害啊，羡慕死了。不像他工作又累又辛苦，还是小女孩好啊，可以坐办公室干轻松的活。
这咋话里话外都可讨人厌、啊、
就很直白嘛，相亲他属于上来就是先问清楚才看谈不谈那种感觉。之后三天的微信聊天，他都是反复强调自己工作累，羡慕我的工作。我不明所以，只能说其实你想做的话也可以从零开始学。
嗯，谁有病呢？谁他妈做这
让厨师学 PS 钱？
不是，其实人厨师挣的绝对比一般这多。
对、
啊、那对、啊、那对，
大饭店的人、啊、
但他主要是县城的大饭店，肯定工资水平
也
属于很一般的、
嗯、
但是其实我个人认为厨师是一个肯定是个辛苦职业，
薪酬比较稳定、
但是人家肯定是一个稳步就攀升的一个，属于一个有技能的一个，
有技能不怕不怕那还没饭吃，
有手艺。嗯，
结果他一口拒绝说我不行，我学不会，我脑子笨。然后又继续说好羡慕你啊，整得我也聊不下去这个天。第四天，
我觉得这个男孩可能就是
也
不
知道笨拙、啊、
就是也
不知
道说啥、
啊，
就是想夸夸这个女孩，然后就是说可能介绍人给他说，你就找找人家感兴趣的话题。实际谁对自己工作感兴趣？然后他就一直跟。
但是你一上来问人家赚多钱，
那他可能想打听一下，万一太不合适。
应该是第一，我个人揣测，应该是比较早就出来赚钱了，然后圈子也比较固定，肯定是从小工作起嘛，就是情商这块也没有成长太多。嗯嗯。看目前看来不是个坏娃，就是瓜娃。
形容的很准确。
第四天他和以往三天一样说完好羡慕后，突然话锋一转说，哎呀，我今天去医院了，医生说我胃不好，让我吃点软饭。哇，懂了懂了懂了。我说那你买药了吗？他说你怎么听不懂呢，我要吃软饭。最后三个字他拉着长音一字一顿。我说那你挂营养液吧，还不用嚼。对话结束。我截图发给表姐，删除拉黑，一条龙服务。哦，这估计连厨师都不是吧，就是我所谓的还在小工阶段配菜呢。
但是你们觉得这个男孩其实是很努力在跟这个女孩想走到一种互动跟调情的一个阶段、哦、
对对
啊，但是
有点怪、嗯、
但是确实是连面都没见过，就是你在微信上直接这么说，女孩都没见过你，面也不太熟，你就把控的就不是很好。就像上次聊的那个就社交距离一样，实际你在相亲过程中其实没到这个点，然后你去聊这些东西，他就会比较有那种非常冒昧的感觉。你多冒昧啊、
嗯哦、你多冒昧。
估计中间人把女孩说的比较好，这男娃一下子，你要长得帅、嗯、姐姐倒还不介意让你吃。
没有男的会认为自己长得不帅、
哦、
我再强调一下这个。
对对对打扰了，
撒一婚。
好，现在呢我们送走了一号男嘉宾啊、哦嗯。我的人生第一次相亲宣告失败，但是紧接着我迎来了第二次相亲。第二位男嘉宾是少数民族回族，这里本人并没有民族歧视哈、嗯、相信这种人也只是个例。之所以强调民族问题是不得不提起，要不故事无法展开。
好的。
紧接着第二位男嘉宾登场。某日清晨，在我还没有起床时，我亲爱的妈妈打来了电话，告诉我有一个理发店老板娘兼媒婆要给我介绍一个小伙。 从去年到现在反复提了很多次，实在不好意思再拒绝。考虑到本人酷爱吃大肘子、红烧肉等，所以我妈一直拒绝。确实吃不到一块是很难成就真爱啊。
对对对，
我说先加个微信呗，反正聊聊天，我随便找个理由拒绝他就好了，要不一直纠缠着你们也很难做。媒婆阿姨先是联系了我，我才知道居然是我童年好友的妈妈，也是回族，后来因为她搬家失去了联系了。她电话里反复强调小伙子非常不错，家里两辆车，很有钱，是她自己的二侄子，从小看着长大的，又老实又帅气，保证你啊看见我二侄子就被迷住喽。
哎呀，这语气很好啊。
所以我们简称二号男嘉宾为迷人哥。
不是，我跟你说，红娘一般这么说啊
就非常有问题。
就非常有问题。因为为什么你把期待值拉太高了，人一看人就会觉得会很容易有落差。
加了迷人哥微信后，还是互相寒暄，互发照片，然后询问对方工作情况。迷人哥并不是很帅气，只能算是白白净净，五官端正，但是有明显的大小眼。
白白净净在老一辈人这就是帅哥，
帅哥、
啊、
而且拍照角度神态都非常自信且油腻。
能想象，能想象。
他估计这个角度要找到两个眼睛可能看起来差不多。
那用美图秀秀的吗？哎呀，
又不是所有人都是干平面的，他不一定会用，你知道吗？
行行行。
迷人哥小学三年级辍学，16岁无证驾驶自驾去西藏。
浪漫，这就像上次圈圈讲的故事、嗯、然后带着他妈在后头最后飞
上
把胳膊摔断了。
当他讲述辍学自驾游的故事时满是洋洋得意，语气里洋溢着哼女人被我迷住了吧的迷之自信。
哎呀，这介绍人都挺不靠谱
的，真的是迷之自信啊。
这种人生经历，三年级小学辍学，16岁无证驾驶自驾去西藏，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经历吧。
都算你娃命
好，干了人家60岁以后干的事、
哎、
确实是无知啊。
那就无知嘛、嗯、没有话嘛，
无知者无畏嘛。
嗯
嗯, 嗯，好，迷人哥点评我的工作，虽然听不懂，但是感觉有电脑就行，结婚后给你买台电脑，不妨碍你一边工作一边做家务带孩子，你这工作挺好呀。
今天这篇姐们也是干这的，我就觉得就非常的有共鸣啊。
都是美工啊，
所以大家是不懂你们的职业是吧，其实很有技术含量，很
啥。其实尤其现在什么盘古啊
ChatGPT
出来之后、
啊、
以后再过五年五一你们都能干，在 PS 里面
就直接对话嘛，
啊，
一
说
文字嘛，用文字、
啊、东西。
对，
就是我是觉得其实现在这个行业的门槛不是特别的高，就是你成为设计师艺术家呢当然门槛高，但是你要说你自己自称为美工做是平面设计的、哦、其实它的门槛没有那么高，
也是一种、重复性的体力劳动、
啊、对，我觉得
是算
是
吧。
然后但是呢他这两位就是相亲对象对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认知跟评价就很有意思啊，就是有电脑就行啊，我给你买台电脑，你看我
在家一边带娃，
一个是贼厉害，贼挣钱，羡慕。
你刚才说的这话一样是这种
无知
嘛，对吧？嗯。
屏幕后的我白眼已经翻上天了，但是我忍住了，没有对他疯狂输出。对，你是一个有文化、有内涵的女孩子，
有修养的女孩子，
咱不跟他。
潜能忍。
准确
准确准确，
而不失礼貌。
对
对，
第三天迷人哥突然问我，你之前谈过对象吗？谈过几个？发展到哪一步了？牵手、拥抱、接吻，还是跟别人上床了？
你他妈你多冒昧呀、啊、
你确实
你真是
冒昧的家伙。
哎呀，
哎，这才第三天就问出这种话
啊、
你说他大病。
我跟你说，哎，就是如果有男的聊三天跟你们说这个话，问你们跟别人上床没有，然后你们会的，
我敲你吧。
不是
不是，他说跟所有人上床就不跟你上。
哎呀，
你就反问他，你就说那你上没上，你看他也没上。
人家来个我先问你的
啊，
就是我先问你先回答。
啊，
幼稚不幼稚、啊？
就这么幼稚？
这文化水平都到这儿了，能不幼稚吗？
真的，这俩哥真的挺冒昧的。
对啊，多冒昧！
一会儿吃软没见过面，吃软饭，问你跟人家上没上过床？
哎呀，现在神傻了、啊。
做家务带孩子在家工作
啊，一个手奶娃，然后这边用鼠标
给你咔咔修图，咕咕修图，
还能给你挣钱。
哎呀，
带娃收拾家务，然后奶娃还能给你顺带挣钱。然后我无证驾驶出去搁西藏去穷游去，我操！我觉得我自己太帅了，
帅
完
了、
嗯。
我十分无语，没有回复。当天晚上，媒婆阿姨打来电话询问我感觉如何，我礼貌拒绝后，阿姨依旧没有放弃，反复劝说。我只能如实相告她，居然问我跟没跟别人上过床。媒婆阿姨听后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我看着阿姨咋圆，
然后长叹一声：“啊，这孩子没救了。”给我都整无语了
啊！我还以为媒婆说，那你到底有没有？
这没完呢，没完。
不过这也说明他可能以前没谈过对象，不知道怎么跟女生聊天，网上聊天还是笨嘴拙舌的，不如你们五一假期回老家来见一面吧。
哎，这还笨嘴拙舌，这话都问出来了，还笨嘴拙舌。
强力推荐、
啊，我这个侄子老帅了，保证你见一面就爱上。阿姨，你不知道视频通话这功能吗？
你侄子是咋是个人民币，是个钱，我一看都
人间人爱。
哎呀，
我拒绝见面后，媒婆又给我爸妈打电话催促见面，不得已我只能赴约相见。这娃是他家出啥大事必须赶紧结婚的感
觉。不是不是，他你看他
面薄面薄。面薄
不是面薄，我跟你说就是农村急。
农村啊，对。
就是急。他就觉得女孩可能二十三四或者大学毕业。
搞不好是他家人急，他没得多。
对啊对啊。
就是呀、
啊。
跟他都没关系吗？
是
人家
媒婆
急。媒婆说的。
媒婆跟他家里人商量的。我跟你说摩姐，您三位这年龄可能有可能都当奶了。啊真的。
真的，如果生得快的话。
害怕。
啊，接着来吧。我其实挺期盼他俩见面，我看到底是个啥人。
新幺蛾是吧？
我觉得迷人哥和媒婆脑子不太正常。
说的没错、啊。
事情开始变得有趣起来。
你是咋来着？
哎、这跟小时，这跟小时一样嘛，就要去一探究竟、啊。
对对对
对对对。
我们也很好奇啊。
于是我和闺蜜串通一气，让她陪我去见面。也让闺蜜开开眼，看看迷人哥到底有多么帅气迷人。媒婆安排迷人哥开车来接我，然后一起回老家。说好了早晨出发，中午到家，结果迷人哥睡过头了，下午才来接我。
真不靠谱，
真不靠谱，
真不靠谱。
我上车后看见一个黢黑黢黑大背头的中年男人。
我刚准备换背头，你就说这种话。
回去美工鸡蛋娃就剃头呀，
黢黑。
照片果然仅供参考。随后开始与其尬聊，迷人哥说：“你吃午饭了没？”
晌午。
迷人哥说：“你吃晌午饭没？”
晌午饭就是
不让吃，
十一点
早午餐嘛，
吃不到吃不到。
迷人哥说：“你吃晌午饭没？”吃了，自己做的，叫外卖。你一个小女孩怎么不自己做？三伏天太热了，不是有空调，厨房又没有空调
呀。你不容易，你不容易。
此后我们便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你看这话说的，
他的内心就是那种
就是贤妻良母、啊、你就必须得做饭、啊、怎么怎么。
你要一手拿鼠标一手奈格呢、
啊、
炒菜呢，
炒菜要养蛙呢
啊。你俩刚才一人拿了个外卖上来，这搁着人家迷人哥面前，你俩都是败家娘们儿，你知道、
啊、
根本就
不
行。
人家不会正眼看我们
啊，人家就看不上我们
啊。
好，那第一段咱们肉葵给咱们分享完啊，第二段咱们接着来啊，这段见面还没有结束啊，下一段呢由美工给大家分享啊。然后他说到呢，车继续开到市中心附近的某个小区，他指着旁边居民楼说：“我哥就在这里买的房子，你觉得咱们结婚在这里买房咋样？”
就第一回见面给人家聊结婚，
就说这
唐突
啊，大哥，我真的不想跟你结婚啊！我没敢吱声，他可能觉得我不喜欢这里的房子，也没再说话了。啊、他的爸妈都在他大哥家里带娃，他哥家里有三个娃，
对，确实能说。啊，
下车
国家做贡献
啊，
三胎，
精彩来了。下车后我才看清楚迷人哥的身高，目测刚刚一米七， 在山东地区确实不太理想，
确实不太理想。
迷人哥的父母呢也都不太高，尤其是他的妈妈比我矮一头，估计也就一米五，小碎步飞快倒腾的端茶倒水。
停，你等一下，他俩见面意思还跑到男孩家去了，父母都见上
了。
就
他哥家吗？
啊、对，应该
是他哥家了。哦，
小碎步飞快倒腾着端茶倒水，还要去厨房热菜热饭。颠锅翻炒，
你说这跟一边不辣薯片一边炒也差不多，
奶娃差不多。他爸爸则是坐在躺椅上刷着抖音，喝茶还要喊一声在厨房忙得起飞的老伴儿出来把近在咫尺的茶杯端来。更让我大为震惊的是，迷人哥也如同一个客人一般坐在餐桌上等着自己的老母亲端茶倒水，甚至茶杯都要递到手里，他一饮而尽后，老母亲再给他满上。
哇，这
就很明显。他妈妈把茶递到我手里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如何接这杯茶，局促震惊又惶恐，心里又可怜这个双手粗糙的女人。我坐在沙发上，刚刚喝了两口茶水，他妈妈又殷勤地从厨房跑出来，再次给我斟满茶水。我局促到了极点，连连摆手说：“阿姨，不用不用。”我喝完了自己倒茶就行。话音刚落，坐在餐桌上的迷人哥将茶水一饮而尽后，啪的一声把杯子放在餐桌上。他妈妈就像个旧社会的丫头一样，立刻小碎步跑过去给他斟满茶杯。
哎呦，这种
我
是想
回他。
我建议他们家还是喝咖啡吧。
我想
老来回倒累的。
那咖啡还得给他磨呢，你知道吗？
你要喝那啥
的。
我震惊的睁大了眼睛，迷人哥吃完饭后就带着我和他的爸妈一起开车回老家。路上他妈妈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后背，对我十分亲切着喊着闺女。
你神奇皮疙瘩，
你想有人来接我的活
了。
多年的媳妇要熬成婆。
对，
太害怕了，太害怕了。
天黑透了我们才赶回老家镇上，媒婆打电话来询问我到了哪里了，就听见迷人哥的妈妈说道：“真是太谢谢你了，给我们家找了这么好的闺女，
八才没一撇呢。”哎呦，
迷人哥先把我送到家门口，我爸妈出来迎接，只见他妈妈一手拉着我的手，另一只手拉着我妈的手说：“真的太感谢你们了，给我们家养了这么好的一个闺女。”
我靠，
那个语气，仿佛我们已经步入了婚姻殿堂。
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哎呦，
一家子，
我觉得这是个陷阱，这根本不敢那啥。第二天中午，媒婆和迷人哥来接我们一家三口去他家看看，顺便一起吃午饭。闺蜜也提前来我家等着，我们四个人一起去了。路上，媒婆阿姨跟我聊天，说起来自己女儿的近况。我的童年好友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了。正在读大学期间，他给女儿找了个不错的小伙子，就让女儿辍学回来结婚了。
我天哪！
呀，这个地方，
这地方还挺害怕的，
落后。
现在小两口在深圳工厂打工，自己的小女儿04年的，也是待嫁闺中，今年10月1日也要结婚了。
继续，还有一句。
也是正在读书辍学回家结婚。
那去读他干
啥
呀？
咋
能这样想呢？
对啊，你娃
哎都上大学了，为啥不让人家上娃？
这奇怪的很。
介绍的时候可以说是大学生呀，你
大学辍学生
不大学生，然后现在就是大家双方同
大学
回
来，
但是他本身带的是大学生，他相亲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底气。
不是他们真的，
他也没毕业呀。
不是
那他在读大学，人家考上大学了吗？男的是可以小学辍学嘛，但是女的就得至少是个大学。他们男尊女卑嘛，不是？是吧？是说这吧？
是男尊女卑，并且说女孩
读书无用
嘛。但是你说这些女孩都已经上了大学，都出去了，那就拼一拼，搏一搏，
反抗一下。
对啊，那
接受家里，
他们难道不认为这样子？不太合适或者不太怎么样，
就是这就是长期的这种洗脑，让他们骨子里可能也有一部分认知，
然后再成为他们母亲这样的人，
对，
再去
一轮一轮一轮一轮。
所以就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那个张桂梅，那个在农村办那个女校那个校长，就是他不是有学生考上大学之后回来当那个家庭主妇，他就有点极力反对，就是包括他做出这些事情，其实你看 在于咱可能没有这种体验，就觉得哎，为啥人家能得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其实你看，
他改变了人的命运呀。
不是，他改变，我觉得是理念。就在这种地区来说，他让人知道，尤其女孩上学是很有用的。
嗯，
然后女孩上了学之后自己出来，作为一个有独立经济的一个女性，不管是你作为家庭一方教育子女，还是出去打拼，我觉得都是有用。
你说对，你影响理念，它影响这一代或者一代半，它之后就影响的是代代人。
对啊，就是这种。你因为咱确实没接触过这种，咱平常可能在听，也就是说就在电视里或者新闻里有这种，咱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人家真的是上着大学能让辍学回来结婚，
大清早都亡了呀！我嘞冷锤啊！你们家在干啥呀？我的妈呀！
所以这就是很现实的，就是在广大中国地区有很多这样的。
所以说中国之大，
就是咱其实了解的东西都
很片
面。
嗯，所以你看咱们投稿这个姑娘，她就是极力在反抗这些嘛，对吧？
好，接着来啊。我震惊的说不出来话，她又继续说着要我多生孩子，三个太少，四个起步。女人就是要多子女才有福气，我尴尬的陪笑啊，闺蜜也震惊的疯狂给我使眼色。到了迷人哥家里，双方父母和媒婆在聊天，我和闺蜜尴尬的坐在那里像个木头。终于忍到了中午开饭，本以为吃完饭就能散场回家，没想到吃了一顿尴尬至极的午饭后，媒婆又让迷人哥单独带我出去逛逛。于是迷人哥开车带我去了大水库，要展示一下游泳技术。
你全学怎么啥展示了？
就是个野，反正是
就野、嗯、
只会这些。
但是这个事情我也能理解，就是不一样的生活环境跟认知，他都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想展示的一面。十分不巧，我并没有欣赏到他的游泳才艺展示。因为水库居然干了，
天！
然后我哈哈 哈，真是天助我也，
真是！
我本以为水库都干了，这不就能赶紧回家了？结果他把车停到树林里，开始抽烟，一根接着一根，在车里熏得我呼吸困难。我打开车窗透气儿，随之而来的是三伏天滚滚的热浪。
哎，有没有可能这个迷人哥觉得自己抽烟也可迷人？
那绝对的，绝
对
的。
他以为
他是后面拍个抖音，
不是？你看，他不是这个游泳技术没展示吗？那就得换一个展示，
就扎烟，
就扎烟。
他的抖音可能里面十条八条都在扎烟，
就很幼稚，
好尴尬哦。
像不像那个精神小伙
啊？对对对。
完了以后，他可能觉得他是繁花里面的那个
宝总，
宝总还得给他弄一个伦勃朗的光。
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尴尬。
接着来啊，在他连续吸了三根烟后呢，我终于忍不住开口说道：“你烟还挺勤的。”
你看这姑娘就很能忍
啊。对，他胳膊搭在摇下来的车窗上，瞥了我一眼说：“没有你爹亲。”
拿山东话说一遍。
我还真不会山东话。然后括号呢，为什么是摇下来的车窗呢？因为是五菱宏光的手摇车窗面包车，
摇下来！
我刚才没有反应过来，摇下来。
他家不是两辆车吗？
五菱宏光，五菱宏光。
咱这听友，我觉得还挺会阴阳人
的，
阴阳人的啊！接着来啊，后面我就沉默了。他还是继续吸烟，可能是意识到了气氛有些凝固，便开口说：“这天太热了，只是适合在家开着空调睡觉。”我说：“是呀，是呀。”心里想着终于要各回各家了嘛，我好开心。迷人哥深深的吸了一口烟，把烟吐在了我脸上说。
太社会了，太二流了。
哎我操。
二流嘛，这不就是。
说完
这句话听快说。
深深的吸了一口烟，把烟吐到我脸上，然后说我们找个地方睡觉去吧。
我操你妈。你啥你给我滚远，带着你的烟和你的那个背头给我滚远。
他是不是觉得他是一个催眠大师？
不是，他觉得自己老帅了。
一口烟吐到人脸上，把姑娘迷倒了。
还要这样看，啪这样。
这就是刚范老师说的嘛，这抽烟展示呢嘛。
哦，帅。
觉得女孩给他递话呢，这适合去睡觉。
不是，他是不是前面这小伙是不是问他，你有没有跟别人
睡过觉？
睡过觉。
救命、
啊！救命、啊！
嗯，然后呢，咱们这个投稿的姑娘说。震惊错愕，我立马说：“那你赶紧回家睡觉吧。”我也回家了， 在他吸完那支烟后，一脚油门把我送回了家。
看车技展示，看见没？
这不是这，他这回是尴尬了，他不是车技展示，
他被拒绝了呀，
拒绝了，
太尴尬了。
这次相亲结束后呢，媒婆还是热衷于撮合我们俩在一起，但是被我坚决的拒绝了。此后媒婆又给我介绍了三个小伙，但我都以各种理由婉拒了。终于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再继续介绍了。
太害怕了，太害怕了。
那这就算咱第二个这个迷人哥就
结束了。
结束了、嗯、啊，这
太令人窒息了。
这迷人哥太窒息了，就尤其他这个抽烟吐到女孩脸上，
你多冒昧啊。
而且啊，你看他们这个地区的这种相亲习惯，这第一次就是去人家父母家，然后什么又见他的父母了，这
他这时候说感谢你给我们养了个好闺女，哇，
害怕
不尴尬。
真害怕，
这相一次亲，这狗伤半年元气，缓不过来。
是定终身了，一眼定终身。
他们就比以前呢，直接就是私定，不是私定，就是双方父母说好定终身、
嗯，
就进步了一点点。
开盲盒似的、
嗯，太害怕了。
哎呀，这一下我显示，我一对比，我说我也太绅士了。好，接下来啊，那第三位男嘉宾还是出现了啊，与第二位男嘉宾一样，消息还是我妈在一大早通知我的。我们断绝关系将近二十年没有来往的三姑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这男人是啥好人？
哎呀，也是可能介绍不出凄凉，跟你说、嗯。据说男方家呢是隔壁村开大超市的，条件非常好。
又非常好，都非常好。五菱宏光也是非常好、嗯、非常好。嗯。
跟着他过就是掉到了福窝里了啊，有房有车。小男孩一个月工资都有5000元，花不完，根本花不完。哎呀，太厉害了！
你看一看这个话术，
你跟着他根本不用工作，太享福了。
我的妈呀，断联了二十年没有来往的三姑，哎呀，
你俩一相亲，然后这个小伙倒一杯啤酒，然后给你说饮住呀。哎呦，
跟你说优雅永不过时。
我仔细一听，隔壁村哪里有大超市呀？我怎么不知道？姓宋，该不会是宋三家开的那个小卖部吧？
所以大饭店就是小餐馆，
哎、
大超市就是小卖部。
哎呀，这农村地区相亲很有意思嘛，
很虚啊这个事儿、哎呀，
他儿子呢比我大一岁，和我闺蜜是小学同学，从小调皮捣蛋，我跟他还一起上过辅导班，是一个又黑又干巴又瘦的小男孩，
又矮、
哦、
又黑又干巴又矮、
啊、是一个又黑又干巴又矮的小男孩，那也没啥优点、啊、听闺蜜说他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去柬埔寨搞诈骗了。
哇，可以可以，这三姑你别不是人家发展的下线、
哎、太厉害了、哦、他爹开的那个小卖部也是过期食品，假烟假酒掺着卖，专坑不识字的老头老太太、啊、
雷币吗？
雷币啊，
康
帅
博，
康帅博，
太可怕了、
啊、最最关键的是这个宋三给他儿子找对象，从前两年就开始四处托人保媒拉纤儿，到现在还没找到。他们一家子平均身高1.6米，而且眼光还挺高。去年呢，想跟我闺蜜相亲，托了我闺蜜的二大爷去说媒，我闺蜜还在读研就拒绝了。宋三叔就跟我闺蜜的老爸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啥，再说了也不是什么非常好的学校，你看人家真有本事的都上清华北大，北京理工大的研究生还真算不上啥。
啥？北理工的研究生
还要咋呀？
确实是，
你娃都初中都没学完。
他会说话不？
不是，
他
是
想
他不知道
井。北理工是什么党、
啊？这就是井底之蛙，真的是井底之蛙。
我跟你说，
不是井底之蛙归井底之蛙，你是真敢说呀？
你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你敢
搞诈骗去了？
嘲笑人家北理工的研究生？
我就最绝的是，你初中都没毕业，你咋敢跟人家北理工的研究生相亲？
就
敢
跟
介绍？
你别说是哪个学校，随便哪个学校都把。
那人家家有大超市呢，很自信嘛，对不对？
人家只是
一个1.6米了，啊，
花
不完，
花不完。
哎呀，我的妈呀！
不，我想不通，是真没人去锤这些人，真没见过世面呀。再小的地方，
电视总得有吧？啊、咱就是说，啊、咱别的收不到，中央也是能
手机有呀，他们能天天刷呀。
这些就是他故意打压，我就觉得、嗯、他就是找这种理由。跟、哎、你说，他说这句话真没刺痛我的心，但是我觉得莫名的刺痛了。咱奎斯跟范老师的心、
嗯、
啊，初中毕业生眼里北理工都是个垃圾学校，
应该早点结婚生娃、啊。
啊，接着来吧。我这个反目成仇的三姑一定是借机来报复。
对对对，
说的没错，
没错。
要不怎么会给我介绍这种奇葩的一家人？当年我三姑父在我爷爷的寿宴上喝醉酒，掀翻桌子大闹起来，飞起来的菜盘扣在年仅4岁的我的头上。他用手掐着我妈喉咙推到墙角，给幼小的我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从此我们再无来往，十几年里三姑也没有来看过爷爷奶奶，就算是奶奶病逝自称孝顺的三姑都没有到床前尽孝。不知道宋三给了他什么样的好处，竟然能说动他来保媒拉纤，真是离了大谱了，
给钱了，
真是离了大谱，
太害怕了。
说不定人家颁布赏金了，谁能给我还介绍一个？
对啊，
就一定就是跟你说，钱是一定给到位，跟我之前说那个一样。
咱可能也不懂，就是农村地区这个相亲到底是什么样的规则，但是我有看过这个，就是农村地区的这种相亲节目。我一直的认知就是剩女都在就是一线城市，然后剩男
的
全都在农村地区。嗯，就尤其你看，像咱们这个听友，她跟她的这个闺蜜，人家是见过这些就是
好的
好的，然后所以说她也不会去就是想再回农村找一些，她老打压你。你上北理工研究生，他说 你女孩读那么多书干啥？为啥不回来给我
就是
生
娃？你都没上清华北大、
就是我觉得就算不上北理工，就像咱这个听友一样，他这样他也不可能再回到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去了。
对对对啊，满是对女性的对女性的这种打压嘛。
对、
就是你知道这个农村地区一个女孩最后，比如说有的我看年龄大了，甚至有小孩了，然后离婚了，她回家放假可能7天就要相十几个男的。有十几个男的排队要跟他相，
不是就是没有说 diss 啊，就农村地区是不是还是觉得女人一个人就没法过，就必须得嫁个人，或者是必须得有一个所谓的婆家给你撑腰，你结了婚你才生了娃你才算完满。
就是
男的也一样嘛，
男的也一样，就是我的认知不一定是农村地区，因为现在中国太大了，什么地方都不一样，人家有个思想啊或者经济都特别好的这个农村地区，就是单说咱这个投稿里，
落后一点的
投稿里面的这个，就是他们有这种地区文化的，就是我的认知就是他们对女性的觉得女性最成功的就是结婚生娃，然后照顾好老公。
嗯，他们可能就觉得我家是个儿子，就重男轻女到
对
对
一种境界了。我家是个儿子，我那儿子哪怕再不行，
这是个男带伴儿的，
对，我们都得给他传个媳妇儿
啊，
然后你这媳妇儿
传宗接代嘛，
不重要，只要是个女的
能生娃
就行了。
对，就是。
但是你看他们不是还
要不然那拐卖妇女呢？原来那么多乱七八糟，
不是那谁不想找个好的？
嗯，
对吧？
他现在不敢动这些事儿，他就是强行坑蒙拐骗了。
嗯，就是
害怕
能找人家当然想找好的，然后打压你，跟你找一些拉一些平衡。开小卖部说我家是开大超市的。
哎、
然后一个月挣5000，说你跟他
花不完
根本花不完享大福呢。嗯，
就广撒网嘛，能坑一个是一个。
嗯，好，就是咱们这个听友呢，这个故事到现在还是没有结束。
对，就是咱们现在听到的是这个听友的第一版投稿
啊。
然后呢，在他投稿之后，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件非常离谱的事情。然后他就说我要再补一个故事啊。
好，那接下来呢，下一段呢，由咱们蘑菇姐给咱们分享啊。
很抱歉，在上一篇投稿里我说谎了，也许是出于不想提及的一些事吧，我一次又一次习惯性说谎。我并不是什么独生女，我有个姐姐在2021年年末跳楼自杀了。我跟她算是两个极端，她从小懂事听话，我从小叛逆任性，父母亲戚也都更喜欢她。
嗯，但是我感觉咱们听友也不叛逆任性，
在那已经算
在那块也算离经叛道了、
啊。叛逆任性还能去参加这种相亲？
不是，他的所谓的叛逆，就是他内心是有反抗的这种精神、
意识。
但是、
我的姐姐比我大9岁，从我懂事开始，她就在寄宿学校上学，一周回来一次，后来又去了更远的远方读书工作。我读初中时候，她就已经听从安排相亲结婚了。
哎呦，
哎，在我印象里。跟他并没有太多的相处回忆，我很叛逆，他总是会用长辈的语气姿态喋喋不休地教育我批评我，每次相处也都是以争吵结束。我觉得他没有自己的想法，逆来顺受又狂妄自大，总觉得自己比我聪明又会来事儿。那时候我并不喜欢他，平时不会跟他聊天， QQ 空间微信朋友圈都屏蔽他。 人啊，总是在失去后才明白珍贵之处。
嗯，
我的姐姐是自杀，她18岁的时候感染了肺结核，那时候肺结核还是很严重很严重的病，或许是因为用药治疗不当吧，引起了红斑狼疮，一种免疫系统疾病。
嗯，
如果艾滋病是丧失抵抗力的话，红斑狼疮则是免疫系统杀疯了，不分敌我，甚至会攻击自身器官皮肤组织。这些年来他都一直服药控制病情，奔波在去省立医院和家庭的路上。
嗯，
2016年我的外甥女出生了，在她严格控制定期检查长达一年的备孕后，终于有了自己健康的宝宝。此后她一直没有工作，当起全职宝妈。没有办法，我姐夫当时是现役军人，驻守在南部海岛上，一年只有差不多两个月的假期，婆婆又在他们婚后一年去世，她只能在家带娃。
军嫂不容易。
嗯，
对，很多很多原因吧，身体的疼痛，精神的压力，内心的苦楚，无人理解的委屈，我无法想象她经历了多少个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的黑夜。最后她只能在我姐夫退伍回来后的那天纵身一跃而下。
不是，这个就是身体的痛都导致到自己精神上已经、就是、
折磨、
啊、对对对，就是肯定有很严重的抑郁。
对，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躺在水晶棺里的模样，熟悉又陌生。我捧着他温热的骨灰时没有任何情绪，平静的仿佛听不到周围的声音，也没有掉一滴眼泪。安葬好他以后，我迅速的恢复了工作，我想撑起来这个家，我需要成为父母的依靠。后抑郁症爆发。
嗯，
哦，
如今我已在药物治疗，病情也有所好转。家里人并不理解抑郁症是什么，矫情脾气差是他们对于我病情的概括，他们总觉得我是闲的，相亲结婚生娃带娃一切就不药而愈了。
嗯，
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你不结婚所以才抑郁
啊。嗯，因为你想得多，你一天没正事干。
嗯，这种打压家庭教育总是要少各种理由。
于是他们疯狂给我介绍对象，就有了前面投稿的故事。当然我相亲的对象远远不止前面提到的三位，在众多的男嘉宾里，当时有各方面都说得过去的人存在，但是我真的非常抵触相亲这种形式。前车之鉴，我的姐姐和姐夫就是相亲认识的，从见面到结婚只过了一个月。我靠，这时间确实短啊。
那就是他前面讲的那种相亲。
嗯，
婚后我姐夫一直在部队，一年回家两个月，从12年结婚到21年9年时间，他们实际共同生活的时间不知道有没有一年。我认为他们并没有太多感情。
肯定没有，
就是责任大过感情吧，估计。所以在我姐姐离世后不到一年，我的姐夫也开始相亲，只是他挑来挑去似乎也没找到合适的。我跟他甚至是在我姐离世之后才加了微信，我跟他并不熟，没事从来不聊天。今天晚上突然他打电话来，我问他有什么事儿，他说没有。我说嗯，好的。两人一直沉默，他就挂断了电话。我想他大概是喝多了，我知道他一直很爱喝酒，我姐还在时有所收敛。我姐离世后他喝得酩酊大醉，带着孩子摔到水沟里，自己撞得昏迷不醒，还是六岁的娃拦车才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在我心里他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也算不上好丈夫。这一个月结婚也了解不了个啥嘛。
嗯，
也没有情感的这个就是两家一说好就结。
其实是双方父母完成了自己心里的事，娃就是个工具人。
嗯，
而且父母老说没有感情可以培养嘛，生了娃就好了，
先婚后爱。
对对对，
虽然不是不可能，但你俩不相处确实是不可能。
哎，
玩爽文呢，先婚后爱后恋。
太害怕了。我给他发了一个表情包，没想到过了一小会儿他又打了语音电话过来，铺垫了一会儿后就开口问我觉得他怎么样。嗯，用他的话说他才36岁，早晚都是要再另娶妻生子的，怕后妈对孩子不好，所以一直没有再找。身边的朋友同事都说不如跟你小姨子过。
哎，他这身边
大型伦理啊
有问题吧。
嗯，
不是，我跟你说这一定就是，我觉得也不是很稀奇，这一定就是认知里面的事情。
对，
他们认为 跟小姨子就是挺好的，这姑娘也是
你家人吗？
你家人，我就常年不在身边，我找个别的女的，那都虐待我娃咋办？
嗯，
我找个这肯定会对我娃好。
那你这还是自私嘛？你不看人家怎么
啊？就是自私嘛，就是他认为婚姻就是一种传宗接代的一种事情嘛。
哦，女的就是
跟爱情婚姻没有啥关
系，你自己的事儿，你为什么要牺牲别人呢？
人家不觉得牺牲呀，人家觉得你也是结婚，我也是结婚嘛，然后你可能对我
而且
肯定比别人对我
跟谁结不是结，
就这
为什么要跟你
听了前面你就知道这种地区对女性的这种打压是非常严重的。
嗯、妈耶，毁三观，毁三观！身边的朋友同事都说不如跟你小姨子过，她肯定对孩子视如己出。说的人多了，她也动了心思。我委婉的拒绝，但是她又继续说：“你呢，也老大不小了。”家里一直介绍相亲对象你都没有满意的，你到底要个什么样的呢？现在相亲都看外表看样貌，你身材一般，长得也不漂亮，工作也不好，你能找个条件多好的呢？我这种条件就是你最好的选择。我说大哥咋又开始打压，咋就不打压女的就狗的就过不了了似的，你是咋了嘛？奇奇怪怪怪。他可能真的觉得自己条件很不错吧，有一笔丰厚的退伍费，有房有车有编制，即使大我12岁又是我亲姐夫，可笑。
嗯，
我没有什么情绪波动，还是拒绝了。吃了抗抑郁药后，我仿佛丧失了所有的负面情绪，不生气也不难过，只有一望无尽的平静。他反复说，我一次又一次拒绝，只记得他最后说希望我能一直坚定拒绝。关于这件事儿，他会跟家里人讲，如果咱爸妈都同意，他们二老也会来游说我，希望我到时候还能坚持。
哎，就是所以就是你听着觉得特别荒谬，在人家地区来说这可能
正常，
这也是一种选择吧。
父母可能还觉得这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就是他为啥打压这个姑娘，我觉得他都不是打压，他是内心是这么
真觉得，
真这么觉得，他觉得你跟我是你高攀了，你的外貌什么工作在我眼里可能又不是很出众，我跟你是因为咱是一家人，
我还
就低呢，
就低啊，
我还是向下兼容呢，你知道吧。就像咱肯定不能理解嘛，
荒谬可笑悲哀。最后我想问，婚姻是什么呢？该是什么样子呢？我不明白也没想过，反正肯定不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吧。
哎，反正这个东西还是就地区认知的问题，他们确实是能听出来对女性的认知，就是上学没啥用，一辈子最成功的可能就是给男性传宗接代吧，我觉得
相夫教子，把家
既看不起女性，然后又觉得女性
必不可少，
生育这个能力是
顶级资源，
顶级资源啊！而且我觉得，尤其最后他是说这个故事，打根上我感觉他姐夫说那些话是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他真实内心就是这么认知的。他就说你跟我还有点高攀，我这有车有房有工作，那5000块钱在人家那儿都是花不完，根本花不完。
那
人家这退伍费。有房有车，然后还有编制，这玩意儿真的就是人家打心里就觉得你跟我在一块儿条件
也没吃亏、哦、
啊，然后你帮咱俩把娃，看这娃也是你家，
咱俩再生俩，
嗯，自己咱俩再生俩，这很好。有没有爱情无所谓，因为我在外面也能找爱情，
嗯，
就是我跟你说，
对这也没啥需求
啊。他我觉得他的想法就是这样，
害怕哟。
反正听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在咱的认知里面这个事情是不可理喻，尤其是他相亲的那种，就是男性的那种自大，对他的
离了个大谱，
对他的那种打压。
反正这些男的说话都非常令人窒息
啊、
哦、是吧。
而且我觉得咱这个听友他很窒息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上完大学，他是打心里不认同这种男尊女卑的这种东西，包括女性一辈子就要
抱娃、啊、一手搓鼠标，
哎，搓鼠标对吧？这种想法就相夫教子这个东西，但是呢，他可能20多年的这种家庭状态，包括他生活的环境，就是大家都认可这个东西，所以他内心、
嗯、有点割裂，
焦虑啊，抑郁、嗯，我觉得都是非常正常的。
嗯，
就是、
但是这
很难逃脱
男女平等，这也算是国家口号吧？
啊，
这也喊了这么多年
了，这是正儿八经的政策啊。
就
应该
明白这个政策是干嘛用的，现在是知道了，原来还有这么一面。
啊、对，就是你看网络上这个东西，就是所有人的发表的东西都很片面，很多人说中国女性这地位还不高或者咋了，经常咱看见这个女性很凶，对自己的 老公气管炎啊，咱生活周边吧，我觉得女性地位是真的挺高的，而且男性也相对来说他的认知也是要让着女性，但是你看在投稿这种地区，你看确实是有这种情况，这如果不是咱听友投稿，我确实
想象
不到，看
不到
啊，不是特别了解，我觉得这都是非常离我生活非常远的
封建社会了，感觉
非常远的那种，可能特别偏远的
小山村，
有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实际你听他是说其实还要广大的农村地区可能都是有这种情况，
对，就应该把男女平等印在他们村那墙上嘛。
计划生育我都不准备遵守。
现在没有计划生育。
我就说嘛，二十年前嘛，我都没准备遵守。你男女平等在我这儿更不可能那啥了。
这种确实不是一句口号一句标语可以改变了的。
所以这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啊，同志仍需
努力。
这么一想，这个国家大了真是不好管。这人和人的这个差距实在太大了。
就是你感觉非常割裂。真的是很割裂，又提到《繁花》这个电视剧。当时我看《繁花》的时候，网上就说《繁花》《山海情》是一个时代下的，就讲一个时代下的。然后
那个啥，《漫长的季节》
对，都是一个时代背景下的，你就会完全觉得不是一个地方。而且我那天还听了一个什么故事啊，就是这个年代的时候，上海会有那个遣送所，比如说像别的地区的人去了上海，想务工，大家都觉得那遍地是黄金，就去了之后，有些人。可能也找不上工作，也挣不上钱，就成所谓当年的盲流。这个工作单位的这个作用职责就是给你出一定的这个火车票钱，把你直接送回原地。就是这样子。
创造不了价值。
就说这个其实相差的都特别多。
相差甚远。
在咱身边感觉人家一喊男女平等，我就觉得已经非常平等了，但是你一听这个就感觉
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对。所以人家的政策定的是有道理的。好，那咱们接下来啊，另外一个听友说投稿，那就是由咱们这个范老师给他们来分享啊。
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了你们的节目，就一发不可收拾，从以前听翻书变成了八年级毕业生。虽然听你们的节目时间不长，但是每天上下班路上的40分钟车程都是八年级毕业生陪伴度过的。里面的情感收录社是我听的最多的。各位主播在读大家的故事，还有一期是讲西安的碳水美食，也又勾起了我4-5年前那次西安之旅的种种回忆。接下来开始讲述我自己的故事吧。现在一家三口生活在南方某二线城市。
我发现爱听南节目的南方朋友
还挺多南方土豆公主们。
一娃三房两车，目前生活还算过得去。最阴暗的时刻是在5-6年前，跟老公那会儿已经结婚3年，老公换工作去了隔壁城市。开始的大半年还好，感情一如既往，每周回家一次。慢慢的从他口中频繁的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名字。不得不说，女人的第六感是很准的。以前我们的手机是随便对方去看，他不再让我看他的手机，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此时虽然我没有明确说什么，但是开始要求他必须回到我们生活工作的城市，他也同意了，便开始找工作。工作用了大概4-5个月的时间便落地了。其实我还是了解他的性格，说得好听点是永远不懂得明确拒绝别人，实际就是男人的贪婪。距离我发现这个事情到回到我们生活的城市开始工作，一共是用了大概半年的时间。那个阶段其实自己也很纠结，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又不想知道。但是因为那段时间刚好也是地产的鼎盛时期，自己太忙，忙到几乎没有时间去想这些。最后这个事情也算是平稳着落吧。回来工作后回归到我们正常的生活，这个事情就谁也没有再提过，毕竟我也始终没有说破。
开小差了。
对。可是在回来我们生活的城市大概1年多的时间，又发生了一个事情。其实这些可能都是冥冥中注定的吧。他跟我说要去出差，好死不死在我某城上的账号也是绑定了他的信息。我发现他跟我说出差的地方不是他现在飞的城市，我就一直问他，他就跟我一直编，最后我就什么都不问了。等他2天后回来，自己跟我承认了一切，是去找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当时她在另外那个城市工作的时候认识的。这个女孩子是在这个城市打暑假工，足足比我们的年龄小一轮。 他是90尾。
妈耶、哎哦、
99年
呀，快到00后了。
对呀、
啊、玩的花呀。嗯，那晚当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是懵的，但是我没哭也没闹，一个人开车出去跟闺蜜打电话哭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我没说发生了什么就一直哭，闺蜜也没问，就这样一直听着，最后实在太累了我就说先挂了。这个过程她疯狂的找我，最后我还是选择回到家里，一句话不说睡到早上，精心梳洗打扮一番去上班，因为这是我去新公司报道的第一天。
哦，
就这样，
感觉是一个非常成熟女性的做法。
是的，是的，
超级成熟。嗯，就这样，一边工作一边内心纠结着过了一天。回到家晚上，我说好好谈谈吧。你现在断掉，我们就继续走下去。如果你不能，那我不挡你的路。趁着还没孩子，分开各自安好。他又不同意分开，说会跟对方了断，但是需要时间。
哎呦喂，常规操作，
说的还挺直接。
哎、不是男的啊，就是咱那次录情感时候，录社也聊过这个问题，就说男的为什么既又出轨，但又不选择跟媳妇儿离婚、啊？然后实际就是你们跟我说，这就是他一个最优的选择。其实男性把这个东西可能分得很开。这个投稿的听众就说，这是男人的贪欲，他不想把这些所有东西都抛去，他想都要、就是、
那我想问一下，我不理解的是他一回来嘚就坦白了，是因为他发现纸包不住火了？
对，
男的不是
解释不过去了，
解释不过去
一般不是嘴都贼拧了吗？
那你再拧那人家都把你拍死了。
你跟性格有关系吗？那有些人就是你怼到脸上，你给把视频放那，他说不这不是我，这只是像我。那有的人是，那有的人
就看人呢，
还是看人，
还是看心理承受能力有多大。
增火增火啊！
其实男人也是现实和自私的，也在计算着成本，人家自己、
嗯、对对对对，嗯。
如果分开意味着房车存款都要被分，
可能成熟女性，成熟女性、嗯，
可能我还会要求他净身出户。再说对方只是一个还在上职校。就是后期工作收入也不会高到哪里去，这个阶段我收入跟他齐平，月均1.5到2万之间。
嗯，
我说可以，给你时间，3个月够了吧？这段时间因为工作原因，我没跟他吵闹，依旧上班、加班、下班。早上出门前，一如既往的准备好早餐，过程中他也有说是去出差，其实我也看到了他的飞行记录。3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到了，我说解决完了没？他说没有，我说好，那我们分开吧。但是在此之前，我必须告诉婆婆到底发生了什么。结婚是父母见证的，分开我必须让他们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又死活不同意，觉得我在用父母绑架他。我实在懒得吵了，刚好又赶上春节，在回去他老家过年的这个春节，我还是私底下告诉了我婆婆这个事情。开始我是抱有期待她会站在女人的角度来处理这个事情，但是结果我只想说，婆婆就是婆婆，永远不会成为妈。她整个过程的态度就是告诉我，男人都会是这样，女人都会经历这些，不要太在意。从那一刻开始，我对她这个人彻彻底底没有了好感及认同感。
她咋不说你就给她生个不是她不是他的娃，
哎呀，
到时候就说，哎，女人都会这样子，哎呀，都过去就好了。这说的是淡话，我跟你说，哎，这也不是所有婆婆都是这样的，也有好婆婆啊。哎，而且我觉得咱这个投稿这个听众是我
最冷静的吧，
我很钦佩他呀，他解决这件事情
不带
非常冷静，
就非常成熟，就是理性，而且又这个分寸掌握就非常好，就是
还给了他3个月呢，
不是说给
三个月，
我觉得就是他对这个事情呢一二三步想得很清楚，就你能做到这一步可以 OK， 我可以跟你继续过下去，可能我作为女人我也要权衡啊，跟你分开，
家庭呀，
折腾啊，或者说这个家庭，或者说这个包括也有财产、经济上面这个事情。但如果你要是做不到这一步，那我们就很冷静的就分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一点。
对，
假期结束，回到我们工作的城市，我说到底怎样？要么你了断，要么我们分开，没有第三个选择。最后给了他3天时间去考虑。第三天，我下班回到家的晚上。跟我说他已经跟对方说分开，我说在我的面前删掉他所有的联系方式，其实我知道这是自欺欺人的做法，想到联系总会联系到，他是在我面前删掉了所有联系方式。 后面又赶上疫情，他也没有再飞过去或者那个女孩飞过来的机会，后来就真的了断了。
哦，疫情还帮了一把。哦，
为什么我断定是真的了断，我还是会偷偷去看一下他的手机，而不是去翻翻聊天记录。我知道如果联系了他肯定会删掉，而是去看看微信钱包的转账记录，各种购物平台的订单记录等等，是真的没有什么了。在过程中其实我都已经通过他社交平台或者购物平台的点点滴滴了解到了这个女孩的个人信息、家庭住址、家庭情况、在哪儿读书以及爸爸妈妈姐姐的社交账号。
哇塞，就是很冷静，
多厉害。
然后把
该调查调查，该撂话撂话，反正是一步不落。嗯，
对，
一直我都没有去触碰这些，因为结果后来还是最后选择分开的话，在此之前我也会让这个女孩子的家里人知道都发生了什么。一个女孩子成绩怎样不重要，但是一定要三观正确。
嗯，
确定这些后，这一年我又重新开始了我的试管之路。前面是因为调理身体，胚胎还是没有放进去，这一年调理身体重新放胚胎，在21年我的女儿出生了。从我怀孕到现在女儿快3岁，这个过程不得不说她还是一个合格的队友。每次产检的陪同，女儿出生后每次夜里喝奶都会跟我一起起床，给女儿换尿片喂奶，是奶瓶喂的。她每一样都参与并沉浸在其中，所以不得不说是一个合格的队友和爸爸。
你看这形容的很准确，一个队友。
对着的。
从娃10个月我开始上班，便把娃送去了托育，每天我上班他上学。虽然经历半年娃平均每个月都会生病的日子，我和队友轮流请假。
这娃这以后就只能称之为队友了。
队友这个形容是非常准确的。
确准确。期间我自己的妈妈来江湖救急了2次，另外一次想让婆婆过来，但是她以工作太忙走不开拒绝后，我就再也没有让队友求助过他，哪怕再难都是我和队友轮流请假。
看来他这篇文章除了说他老公的这个开叉之外，主要还想吐槽他的婆婆。
已经隔席断交了感觉。
对，现在生活的还算过得去，表面上身边的朋友都觉得我们是一直很幸福的一家，但是实际经历了什么只有自己知道，以及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最后想说的就是，不管怎么样，作为一个女人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经济、强大的内心。现在我也无法让自己对婆婆有多好，只是每逢重要的节日的礼物送到，仅此而已。那也好大度了。
已经不错了，人家面面上
没
不是，以他这个性格他一定会把面子上做的还可以。
现在我不知道他自己怎么看过去的那段日子，但是在我心里其实会一直有一个有这个隐秘的角落，但是我也宁愿相信他是真的爱过我，在乎过我们的感情。但愿现在及接下来的日子能冲淡甚至遗忘掉那些的不开心。其实他到现在不知道或者还是没搞清楚我是怎么在那个阶段知道他去了哪里或者做了什么，无非就是各种购物平台看订单来确定是否有送礼物买东西，各种软件能够知道是否出差的地点跟说的一致，社交平台的 IP 可以显示地址等等。有时候真觉得是个福尔摩斯，哈哈。
这是女人天生的人，
对，
敏感。
对，写在2023年的最后一天，希望我们的2024都是一切顺利，身体倍儿棒。祝美工嫂子以及8年级毕业生的大家新的一年开开心心。播客蒸蒸日上，
哎，
谢
谢
谢谢谢谢
谢。为什么只提美工跟嫂子名字？美工跟嫂子不是一对儿，
嫂子还没来
啊。好，嫂子没来啊，但是我们会传达到的。哎，我听完他这篇文章，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种事情发生在婚姻之中，他就是面上过去之后，他真的能被时间冲淡吗？我觉得很难。
我也觉得很难，
因为已经挑明了，就是这个事情，他如果以后在以后的日子里如果出现任何事情的话，我觉得双方都会。可能提出来，
我觉得这个女的可能还是平衡到最后，觉得这个男的还是最优选吧。
啊，对，这个我
到这个年龄段了嘛，你说再去重新找一个，也不一定靠谱
啊，甚至还不如这个。
他不是也说男人可能都是一直都是会，
而且他没有讲细节，我觉得这里面没有说跟那女孩到底怎样，只是去找了
因为不是
只是开，如果单纯只是开小差，我觉得像成熟一点的女孩，她会觉得如果我要以后我们还是婚姻继续往后走，我可以原谅你一次开小差，你知道明白吗？
开小差是指
就是没动感情，
不就是有可能就是心思就觉得还不错啊，就动了一点点，有心动，
那并不可能。那人家都查了那么多买东西，那都是很长一段时间
开大差。
人家这个听友首先就是一，他是第三方去查这个事情；二，他不想细究这事。你去了解那种
细节，你了解那么细，没有什么，
就会让你的这个更不可能抉择原谅这个男的。所以他只是不想去了解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难去真的抹过去，就是他总是在搁在心里的一个小炸弹、
小疙瘩。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能这么沉着稳重的处理了这个危机，我觉得。他应该不是那种日后会随便提起来的性格、我是这么觉得的。因为
挺要面子。
对，而且你把他随便提起来的意义在哪呢？你说对吗？你可以简单的去以这件事情比如说去点这个男生，但是你如果什么翻旧账那种形式，我觉得是其实对你俩的生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个你说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我觉得女性是比较感性的，女性在激动或者什么的生气的时候，
那你看她正发生这么大事，她激动了吗？
对，她确实是、这，所以说这个投稿的听众确实是冷静的。
她也没有孩子，说实话，其实离婚了也就离婚了嘛、对吧？
而且对方还起码从道德上不占理，
对
吧？对，
而且她婆婆也没挺她。
但是我觉得她内心可能也就像放着说，肯定也权衡利益。
那是一定的，
这事儿如果发生在你们三个人身上，你们能像这么冷静的去处理这件事？
肯定做不到，
做不到，做不到。
我觉得我可以。
你觉得你可以？那你就如果那原谅，你能在内心很极力克制自己，在以后
我不用克制。如果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要过去，我要往后看，我这件事情就是过去了，
就闭嘴了。
就在我的脑记忆中，基本上就是删除了。就他肯定在底下，但是我基本上不会想起来了，因为我是向前看的人嘛，不要向后看。
不给自己找麻烦。
对，要不然就是重新找人，要不然就是然后继续开始之后的好的生活。
反正我觉得蘑菇姐肯定是不行，蘑菇姐肯定得闹个天翻地覆。
也不一定，看状态。
蘑菇姐就先打一段快板。
你看状态，你说的是啥状态？
心寒，真正的心寒不是大吵大闹。要真绝望了，那就可能就闭麦了，
死寂
啊，就可能就在屋拧呕呕完了就算球了。
哎，不一定，我觉得他会是大吵大闹完了之后，就觉得还是好，然后真的选择原谅，但事后又会不停的提起那种人。
我相信肉魁说的。
我插播一个小故事，这个也是有一个就是我朋友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一个发小吧。然后她也是，她发现她老公出轨，但是没有实锤说她跟那个外面的女孩就睡了或者是怎么样。她就发现她老公每天回家了以后有一段时间不正常，下班回家以后经常躲在厕所，要不然就在沙发上看电视，嘿嘿拿着手机就刮笑，要不然就偷偷到厨房去接电话，然后把那个抽烟声音抽油烟机声音开到最大，然后一抽就是抽上个三四根才回来了。
因为他没把那个烟圈吐到他媳妇脸上。
然后后来呢他。
哎，那要夫妻我觉得还挺帅的。是吧，抽根烟完了啪一弹说走得睡觉。就是结婚十年之后还能有这样的待遇，那跟刚认识这样就不一样，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呢他就翻他老公查他老公手机嘛，就发现他跟这个女孩有这种暧昧的这种微信往来吧。然后后来她就把这事儿挑明了，然后她老公说，哎，我跟人家没啥，我本来是要给人家姑娘介绍对象，都是一个单位的，跟人家介绍对象后来我说太多了，就意思我可能跟她走的比较近了。然后她也查她老公那个外卖还有什么就是消费记录，微信的支付还有支付宝的支付，下午两三点动不动买的奶茶了的，或者又是吃什么就小甜品小蛋糕了什么的。她公公婆婆就是跟他们住一栋楼，然后帮他们看娃了，他选择是直接从楼底下把婆婆给叫上来了，直接当着男孩跟婆婆面对质，就说你娃你知道干了多对不起我的事情，滋滋滋
就把事儿闹大
闹大，对。然后那男的就是更生气了，说你这事儿你咋不跟你爸你妈说了，你把我家霍霍了个不行不停点。女孩说我觉得没必要给我爸我妈说，让我爸我妈担心我呢。
那这个男的这个说的就没道理，
确实
肯定是要给
你
爸你
的错。
这事儿就意思咱本来自己能解决的， 你非要把我妈叫上来。
嗯嗯。
然后其实这姑娘也偷偷给她妈说了，但是这个姑娘她家是就是女生家里面是父母离异，她只跟妈妈说了。最后这个男主呢就跟小三儿就算是断了吧。嗯。但是可能他不像咱们故事的这个投稿的这个粉丝一样。嗯，给人家一个期限呀，或者是三个月给你处理，
啊，
不处理完我们就怎么怎么样。
嗯，
他就还是继续观察这个男的，就给男主说是给他老公说你把他断了，然后他老公也答应了，但肯定还会经历一段时间的这个纠缠呀，
嗯，
拉扯呀，
嗯，
对吧？然后后来这个事儿算是就是没过去了，两人还在一块儿，但是实际上两人没有啥感情，包括逢
形同虚设。
对，逢年过节的时候，
嗯，
爸妈有时候吃饭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就是跟男方父母吃饭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尴尬。
嗯，
啊，就是这样
的。反正不是，我觉得事儿闹大这件事情，就是你要想清楚你的目的是，就是我要是离了，那我真的就是这性格，我就是要闹，那你就闹。
嗯，他当时是想要离的，
对，但
是就按住了。
对，这就
有点为日后的尴尬铺了一条。
对，这就是他自己有点失误。就是既然你已经提出辞职了，他给你涨五百，你也要辞。你既然闹大了，就是要离，那你就果断离，要不然这个日子肯定是过不下去了。
现在的日子确实是过得挺形同虚设的啊，嗯，
就是实际结果还没有投稿这个听众这样的好。
对，
嗯，
这个听众的投稿，我觉得他肯定知道自己想要的结果是啥，所以他的处理方式
比较想清楚了，
不会过程不会跟结果是一种背道而驰的那种感觉。
对，
我先大闹，我还希望你去断，然后回归家庭，那肯定就会搞得不是特别那个。
而且就这种时候，你越冷静，男的越慌，
嗯，
啊，是
绝对，
啊，
因为这样，
因为你越冷静，男的其实在道德层面上他越站不住脚，然后你反而把事闹大。嗯，表现出一种歇斯底里的时候，男的有时候会
他
自己
发疯，
他自己也会发疯，他自己会找这个心理平衡，
嗯，
然后就说
看
那
你在这发疯，
啊，
去球吧，我还不如外头对我好，
啊哎，对，就有点，嗯，这篇投稿啊，其实这个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故事应该是比较多的，
嗯，
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故事，
但人家这，嗯，
但他
处
理的这个方式确实
教科书
啊是比较成熟，
对
啊，行，那下一篇就由咱们陈同学给咱们分享，
好。他说你好半年级毕业生，我想记录一下自己大学时代不成熟的恋情。
嗯，
我现在已婚，因此具体信息我就不多透露了，但是希望通过我的经历能帮助到大家。我当时在一个211读大一，跟一个同系的同学谈着很日常的恋爱。有一天我在群里看到一个宣讲会的通知，而且那个宣讲会名额有限，当我看到通知的时候报名已经晚了，但我特别想去那个讲座，因为来宣讲呢是一个我城市的一个很出名的机构。
嗯，
我高中还在那儿上过夏令营，而且我莫名其妙感觉这个宣讲会发生些什么。
直觉，
女孩
人的
直
觉
真的很神奇，命运就这样来到了我这儿。
不是，我觉得他能感受到，就是他内心是有悸动的。
那他啥都
还没见面就第六感，我的真命天子要出现。
看你怎么圆。
柚子当时来录音说过一句话，
嗯，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雷达，
啊，
是因为
我
就是
想，
我
就
想，我就
想
找
干这事儿，
干这事儿，我就想疯狂一把。
那倒对，嗯，
命运就这样来到了我这儿。我舍友把他的名额给了我，我就去了。当天我穿的比较好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不明白，仿佛冥冥中注定。在宣讲会的电梯里，我遇到了一个人，是那个机构的 HR。 我在和他聊天的时候透露了我高中来过这个机构，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于是 Sunny 在入场时候把我介绍给了 James。
哎呀，这一下这我的阅读都障碍了，我操。
那个机构的老板啊，就说 James 是那个机构的老板，
哦，
James 和我握了握手，我就去后面坐着了。不知道为什么整场宣讲会我有直觉 James 都在看我，他在讲话的时候也 Q 到了我，我没有想那么多。结束后 James 很急的挤到了我面前，要了我的微信，说是有缘，我也就加了。加了之后呢， James 每天都给我发红包，里面配着文字，喝杯奶茶吧，买杯星巴克吧，
嗯，
那会儿他是个大一学生，
嗯
嗯，等等这些我都没有收，但是回复了谢谢，也和他简简单单聊了一些客套的话，并无异常。当时我刚上大一，对于世界的了解不多，因此呢，我也在这里希望各位姐妹们，如果不是有目的的恋爱，遇到与自己相差太远的，要长点心眼。
嗯， 嗯，反正你看他前面说这一系列啊，实际包括他去的时候穿的很好看，
嗯，
当然不一定是 James 这个人啊，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他是有一种很强的欲望去社交更多的人吧，
嗯，
不一定说是有什么目的，但是他一定是有这份心，所以才会产生后面的这个故事。
对，嗯，但是我当时就是觉得感觉有一个很成熟又长得挺好看的叔叔也很有安全感，不要炸着我啊！哦，他前面没说是吧？当时投稿的时候说这是一个比他大17岁的人。
嗯，
哦，
这个年龄差距，
老板了嘛都。
嗯，我现在说起来都感觉很奇怪。（括号哭哭）
嗯，
当时年末，他有一天突然发微信说他在四季酒店订了一个位置，风景很好。直面小蛮腰，和他一起吃个饭可好？我真的
搞到酒店房间里吃饭了。
以后
了个位置
之后肯定有这个想法。
对，他肯定应该还是在餐厅吃饭。
嗯，但四季酒店对于一个大一的孩子来说很高档。
我真的无知的，我当时真的会被这种东西吸引。
哎，这也正常。
我对自己真的无语了。我虽然是个中产家庭，父母也都是985毕业，但是高端消费还是很少的。我竟然就瞒着我当时的男朋友去了。我当时穿着那种黑色的袜子百褶裙，在四季酒店换乘电梯的圣诞树前面拍了张照片，现在翻出来感觉当时自己太小了，什么都不懂，有人能引领我就好了。他当时是订了那个奔驰专车来接我，还有司机，我真的感觉有点局促不安。
妈，老男人为啥喜欢泡小姑娘？就是
没见过啥，
就是给点东西，人家就心花怒放，你知道吗？就好骗，实际就是
好骗。嗯，
你说订个专车吧，也花不了多钱，但是
你说
一下逼格就感觉，
哎，对，就是人家会玩，哦，
对对对。但是和他聊天很舒适，我的英文呢比较好，在饭桌上我们有时候用英语交流，有时候聊聊书，我们好像有聊不完的东西。我也能和他聊一些局势的东西，一些社会议题，这个我平常和父母在家里吃饭也会聊的，因此感觉很轻松愉快。我当时感觉有点心动，礼貌地问了一下他的家庭，了解到他有三个女儿，但是和老婆关系不好。你看看，你看看，
一样的套路，都男的要出轨都跟你说过，哎呀，我媳妇儿真的
给女
家庭性，
给其他女人说我跟我媳妇儿关系不好，
就是给机会，
就是有问题，
啊，
对
对
吧？
然后完了以后，就说我是因为责任，所以一直没离，
嗯，
我也很纠结，
或者正在离的途中。
这个，对，
嗯，
这个话题，你给很熟的女性朋友吐槽吐槽，倒还可能还罢了，
啊，
是吧？但是给这种关系，
就是根本就不太熟，然后你上来就说跟你媳妇这不好那不好，然后情感关系不好，
嗯，
那就是只能说是故意的，
嗯，
对，
嗯，别有用心。
他的大女儿呢比我小两岁
啊，
耶，
嗯，
那就同龄人，
生的好早呀。
你想，你算一下，他刚上大一18，然后比他大17岁35，他的女儿都16、15、16，
20出头，20来岁，
啊，那确实
生
的很早，
20岁生的嘛。
嗯，
敲重点，和老婆关系不好，这是这类人的常用话。
对，
这也是他多年以后才
才就悟出来了，
嗯，
啊，后面会考，哈哈，
后面会考。
我感觉和他聊天有一种和同龄人无法达到的酣畅的感觉。（括号后面多年的恋爱，我一直很迷恋和他聊天的时光。我持久的阅读习惯和思考学习习惯也一直在保持。）啊，这个其实是很好理解的，
就这种成熟男性的向下兼容的时候，然后包括再给上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展示，就是很容易把小姑娘，
嗯，而且人家做生意能做到那个程度，人家起码在聊天沟通上肯定是很有一套的，
就拿捏一个小女生，就是人家要不然咋能卖出那么多课，对不对？要不然你骗两下那很正常，
我每次导师开会随便说几句我就两眼冒星星了，
嗯，对对，
嗯，就花痴了。
对，也许是有一点智性恋加上他的阅历和撒币行为，
撒币
说的非常好。
给咱本地朋友说，
抛硬币，
给本地朋友说，人家撒币是撒钱的那个，不是撒币的那个，
就是抱金币
啊，
抱金币啊。我竟然开始想和他多接触。元旦假期，他说他在杭州有公务，问我，
范老师呼应上了，
问我要不要陪他去杭州玩，我竟然答应了。我当时在机场就和当时的同系男朋友说了分手。
哎
你还算果断啊！
哎，人家可以，
人家可以，可以，
就做好一切准备了，就说我也不想对不起你，咱俩分手吧。
嗯嗯，只是不知道当时说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把一切都告诉他，那其实伤这个男孩也挺深的，
太深了
啊，
太深了。
如果只说个我们分手吧，啊，不爱了也行
啊，也还行吧。
不会有人说真实的原因，
嗯，
除了我那个初恋女朋友，
你只会一个姿势。
说了分手之后呢，我就和 James 一起上了飞机。飞机落地已经比较晚了，我们当时定在西湖边的君悦酒店。打车去的路上，我们俩都有点躁动。
打车去路上大概要45分钟。
好的，好的，
那是挺躁动。后来真的没忍住，来了一个热吻，吻得我浑身痒，有点上头。
哎。这不就是那个啥吗？还是我说的那个梁家辉演的那个情人吗？他也是带着小手指勾一勾，两个人开始躁动。
嗯，去酒店他和我说怕我不方便，开了两间房。我说好。在他送我进我房间的时候，我没有忍住，和他拥吻后，我们就 make love 了。
啊，
哇哦！
你看，相当于女生还是有点
你哇哦啥？
他肯定做好准备了，就是当场说分手，就是为了这去的。
就是我觉得，就这个女生，我能感觉到她一定是在生活中是就非常喜欢打开自己社交的那种人。然后她其实是需要疯狂的。她跟同系这个男朋友，我都能想，她估计又是那种所谓的那种理工理工生的那种感觉，就是给你买早餐，给你说早安，然后
送你回宿舍，
送你回宿舍。他对这种事情，他觉得就是很无趣，你知道吗？他是想去找点乐子，
向往外面的世界。
我觉得是找乐子去了。
对，这是我的第一次。
那他确实胆子还挺大。
嗯，他的技术和经验都让我体验感比较好。我们在杭州待了3天，每天都要做好几次。完了之后呢，去逛西湖，吃东西，看电影。当时是2017年，我们在新年音乐的飘雪里转圈跳舞。当时的我忘记了年龄，忘记了世俗，忘记了一切，我就是爱上了他。我们一共在一起3年多啊，挺长啊。
嗯，
如果和已婚男士在一起也算是在一起的话，我整个大学生涯他都在。我们住遍了广州的高档酒店、高档餐厅，因此现在我的老公会诧异我怎么升级套房这么有一套。我们去了许多城市旅行，也看过许多场演唱会，做过很多快乐的事情。我们一般一个月见1到2次，我会收到许多他昂贵的礼物以及每个月的一些红包。我刚大学毕业就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
我操，
哇，天哪，
那这红包不老少啊。
真是不老少。
1次1万吗？
嗯，他这带引号的双引号的红包可能不止。
大额大额。
3年下来，
我和我妈妈说是我大学生活费里攒下来的，那就说明生活费也很富足。
嗯，
不是，他们这经济我感觉跟我不是一个时代吧。哎，这啥玩意儿。他说这话他妈，
啊，
他妈也能信。
那就所以就说明肯定给的也很多。
我的天啊，
他也没有多问啊，就妈妈也没有多问。他在我大二那年带我回他的老家，带我见了他家的亲戚和发小。
这玩的有点害怕。
嗯，
因此当关系越来越正式的时候，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嗯，
啊，你就说这男的带他见这些，你说是为了什么？
就是觉得我有个小老婆嘛。
就是男的有想炫耀嘛。
嗯，
我觉得这个是想
就给家里的亲戚和发小炫耀。
嗯嗯。对啊，
我觉得有可能
经济条件在那儿，
好像还挺多的，就好多男的都各自带嘛。嗯，大家都心照不宣，不说啥嘛。
我去过那种，
或者有的老婆都知道。
对，就大哥带的全部都是。我是当时跟一个就是老板哥去的。
嗯，
饭桌上就大哥们带的全都不是自己正主的嫂子，但是你挨个叫嫂子。
嗯，
然后都以为那老板哥带的我是他的三儿，实际上不是，那真的是哥。
你是去端茶送水的。
那他现在这个心态就是俗称的
想
上位，
对，
想转正。
嗯，这也是我要提醒姐妹们的，如果你想获得人生体验，跟这种人在一起很好，但如果你开始心态变化，可能你们的关系会变得复杂。
嗯，
对于这种人，禁忌的爱情才能给他们带来满足感，但承诺和情绪价值他是给不满的。姐妹们要掂量，我嫁给现在这个很普通很单纯的老公，也是有一部分我之前经历的原因。我不再想去跟一个很耀眼的人在一起了，我想过最平淡的生活，最简单的买菜煮饭， 但是我也会偶尔怀念当时无比心动上头有趣的时光，因此才写下这篇文章。
哎呀，这也算是有过，你像我们一直日日常常平平淡淡。
嗯，不是写到这儿我们这些老实人心里痛不痛？
痛。就跟你说羡慕薛薛有一点。
我不是羡慕，我是这咋
老实人解
老实咋让我们搁这接盘呢、
哦、你说你是老
接盘、
啊、我想是
这、啊、你跟人家炫耀完完了搁我这儿找平淡来了。我跟你说我也不是一个平淡的人。我除了钱给不了你，剩下
我也是炒饼要加蛋的人、
啊、
哎呀呀呀。
我想我聊聊后期我怎么情绪崩溃的吧，有点抑郁的状态。第一点是他从来不戴套，
嗯，
但是他说他算好了我的日子，有两次为了保险我还是吃了避孕药，这个确实是有点危险啊。
嗯，
不是，有的女生就是在这种事情上，女生就会被感情冲昏头脑。
所以说他说那会儿嘛，就是现在在提醒现在的女生，
嗯、对
对
对，
那会儿不懂。
我妈妈总是和我说避孕药对身体有损害，我当时真的有点担心。还有就是担心怀孕也会比较折磨心情，特别是大部分时间没有吃避孕药的时候，如果月经推迟我会情绪有点招架不住。第二点呢是他不稳定的回复时间和无法提供情绪价值的人物特性。现在我明白了，有些人就是在一些地方耀眼，但心思无法放在另一些地方，当时的我是无法接受的，因此会有些情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排解，导致我在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同时谈了两三段感情。
嗯，这个我能理解，其实他谈这两三段纯是为了找
平
衡。平
衡
啊，就人家是个有家庭的，你是个单身，你的这个情绪价值你俩是不对等的。
对、
嗯、
他应付俩人，你内心只有他。
我也得应付俩人。
啊、
嗯、说真的他们的名字我都叫不出来了现在。
你看这
你看看他们痛不痛那些男生。
你说我们这些男生痛不痛，连名字都没有。啊、
他说这些男生呢都是本校或者附近高校聚会认识的同学朋友啊。我感觉我当时就是为了报复詹姆斯。
嗯，
他也自己这么说啊。有点人生摆烂的感觉。第三点就是我想上位。
嗯，
这一点最折磨我自己。第三年的时候我要毕业了，面临人生很不确定的时候，我当时就揪着他一开始和我说的三年离婚这件事情不放。哦，男的给他承诺了。
那男的就是诓他。
嗯，真是诓他。中间有段时间他老婆发现了我们，我还打电话去他们家，还想举报他，还想给他写小作文等等。真的是不知道有没有姐妹遇到和我一样的境遇。其实上一期情感收入社里那个和老师谈恋爱的女孩就有点像。
啊、对, 对、
嗯、
清华那个姐其实她的年轻时候感情也是。
也有点像。
也差不多佳佳姐。
对。我现在回看就是这个男人不适合你。他真的不是很好的稳定的长期关系的对象。不要纠结在这里了。但我当时不懂，还关注了他女儿的 ins, 给他私信说你知道你爸爸是怎样的人吗？
你这你在这个时候你就有点癫狂了，
真的有点癫狂，
那不是失衡了吗？他都、
嗯，因为那段时间他和他的家人在美国度假，因此他对我的回复也很少。在老婆发现他的那段时间，他甚至把我删除了，因此我当时有些抑郁，也有些偏执。人生不能重来，经历过的就当人生经验。和他彻底分开之后，我好了很多。后来每次见他，他都会在我们吃完饭之后说怀念我的身体，想要我留下来陪他等等。哦，那就等于他们后面还见呢。
嗯
嗯，就是我跟你说，这就是他还是内心放不下。
嗯，
就是很正常。
我有几次还是跟他做爱了，但是后面慢慢发现，我们俩这种爱是扭曲的，甚至不是爱，没有大学时候的热烈和心动。我也慢慢看到了他没有魅力的地方，
嗯，
可悲的地方，病态的地方，
嗯。
当我对他和对这段感情祛魅的时候，我感觉我成长了。今年他搬来了和我一个小区，
嗯，
这个男的他一定是很有经济实力，他俩能住在一个小区，就证明就是人家这个女孩本身自己也很有经济实力，他妈都能信，就是你给我的生活费，
嗯，
我攒下来付的首付，你想人家给了多少钱？家里条件肯定很好，
嗯
嗯。之前他借着询问我们这边的居住体验来找过我一回，我简单的回复了，后面他让我参观他的大平层，离我家三栋，风景的确比我们家的好，但是也就那样吧。 我不想参与进这种复杂的生活里了，也不向往他拥有的 fancy 的生活。
解释
fancy 就是美妙的那种、啊、那种特别洋气的那种、
哦、
所谓虚幻吧。
嗯， 嗯，有一天我开着我的本田和我老公回家，括号老公没有车、
哦、
看到他的埃尔法停在停车场，后面是他的那辆
Model X、
哦、想起大二那年他刚提车，就是刚提这辆 Model X 的时候、哦、给我展示自动驾驶和那个飞起来的车门的时候，想起来他开着埃尔法在海边一起听歌唱歌的时候，我笑了笑，看着我们这台零几年的本田音响发出吱吱的噪音，我格外的幸福和珍惜现在的时光。不合适我的终究不会属于我，现在自信成熟的我有他的一份功劳那就很好了。谢谢你们的时间，如果对你们有感触有帮助我会很开心。括号姐妹们，如果想要名表名车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要被我误导，我认为每个女孩子经历的都是最好的，问题都在男性，爱你们。
最后这句话我不能赞同，好吧？
我也不能赞同。
但是就是说，我实际觉得，就是过来的听友在开篇的时候都会说什么，希望能帮助一些姐妹。我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就是，谁也听不进去劝。
嗯，
就是道理都懂，但是不经历过。
就是你在那个年龄就阶段，你就是会被这些东西吸引，甚至你没有经历，可能你到了40岁的时候，你还是会被这些东西吸引、
嗯。
然后你有过这些经历，你才知道你最终其实想要的是什么。因为你大学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想要的是。他现在说的是，他跟这个男的还有很密切的这种，
还有交集。
就是你的意思是还会危险？
感觉
会有
第二
集。对，我会觉得其实是有危险的。
但是我觉得从他现在这种想要的东西来说，可能性就不是很大。
我觉得他已经觉得这男的不行了。
他可能已经吃过见过这种东西，对人家来说这个东西已经腻了。
但差一个弟弟。
啊，对，有可能就是反过来来一个弟弟，年下弟弟、
嗯，
他可能又冲动那个东西了。
嗯，
但是这种东西他可能已经
是
就是你吃了红烧肉了，你吃腻了嘛？
嗯，
对吧？
反正要斩断这种关系，实际确实得不相往来。
是的，
因为你看他二十五六，虽然二十六比他大十七，实际这个男的才四十出头，还是可以说是就是。
是有男性魅力的、
非常有男性魅力的一个年龄阶段。
嗯，
然后实际我觉得他很有可能
咋重蹈覆辙啊，
再回头看的时候好像就觉得啊好像也就那回事儿。
嗯，
但是呢年轻的姑娘没经过的时候怼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可能依然也很难抗拒。
跟他第一次一样脸红心跳紧张。
对，但是这个是我个人认为是性格原因，就是还是你内心渴求这种疯狂的时候，其实这种事情才容易走进你的生活。
对，
就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也见识过，就是两个很极端的像这种姑娘，不是说我谈过，就是我同学里面，就有些同学你明显感觉到他就是非常渴求去认识社会上所谓的，经济条件好一点，他认为，哎，大学同龄的这些学生从经济到认知上面跟他
不在一个 level、
不在一个 level。 为什么？因为女生可能成熟比较早，
嗯，
男生呢成熟也比较晚，当人家知道就是我想去为我以后的生活去奔波，或者说我一定要找一个经济实力很好的男生的时候、
嗯、
他想的是这个的时候，男生还在网吧有时候叼根烟在打撸啊撸，为了击杀一个敌方的时候就很兴奋，其实就是、
嗯，
他是有一个时间差的，是吧？所以这类女生就觉得，哎，这帮男生不入我的法眼。但是呢，我还有一部分女性同学，她从一开始她的认知也很清晰，她说我就是特别希望那种特别稳定，给我有极强安全感的这种男生，
每天陪着
我，
我
就喜欢那种
食堂里喂个饭，
那、所谓的理工科的男生啊，
图书馆占个座，
图书馆给我占个座，然后每天给我送个早餐，我就觉得是非常的幸福。
有，
其实他们就要的是非常极端的一个事情，
嗯、
而且这个。投稿听，我不知道他的大学的这个是学的什么样的一个类型的大学，比如说理工啊，或者说怎么样？你看一下学艺术的男生，其实相对在这方面可能还能好一点，就是
说你自己
的，不是，就是学艺术男生更懂得在那个年代去装逼，就是他会吸引那种小姑娘喜欢的那种帅气跟有意思。但理工科的男生，人家从小就是学习，我只说大多数可能就是比较传统一些，然后所以他对女生的好。就是在大学女生来看就是非常呆滞的那种好，
对
啊，但是学艺术的男生他有的时候就是更多的喜欢可能接触一些东西，他觉得，哎，我就是喜欢玩酷玩炫
浪漫、
浪漫，所以女生可能容易被这种东西吸引。
会的，
你看实际上这个男生就是比他大十七岁的这个男 男的跟他相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装逼的路上嘛，就给他去定
高价值展示嘛，
就我玩一些你没见过的，在你们这个年龄觉得我很酷的一些事情，然后去吸引他嘛。但是这个终究我觉得还是个人的性格的，你内心渴求这件事情，这些事情才能走到你的生活中。如果你压根儿对这些事情
无感，
这些东西是不会走到你的。
这女孩应该是，我觉得论背景来讲，她跟我应该。跟我们这种比较像，他不说他父母也都是985高校，就是相对来说应该是沉闷规矩一点的那种，所以他一上大学之后
内心直接就迸发了。
他十八岁前都是比较规矩
有人管
紧密的那种象牙塔里的生活，一上大学疯了。
这个女生如果你说特别像你，你就想想你当时上大学的时候上研究生什么样的男生吸引你。
我当时就玩疯了
啊，对是吧、就是、
我当时也喜欢大叔，虽然但是没有出现这种大叔
啊、就是咱还是没碰见多精的大
叔，所以我一直单身、但我也不会谈我学校那些人
啊。对，你还是觉得同龄的是有点、
嗯、
你还是渴求外面那种觉得能带给你更多精彩的呢。
对，
好那也非常感谢啊咱们这几位这个听友啊给我们去输出了你的这些故事啊。
是的
啊，包括咱们第一个这个听友的这几个大段的相亲啊，然后包括第二个这个故事，这个冷静处理婚内的这个小插曲，我觉得也都很厉害。那行，那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要口播一下对咱们支持和打赏的好朋友。好，今天第一位这个好朋友啊，他的微信昵称叫做 Freeno 吧，啊，应该是啊，拼写是 F R E A N N O， 备注的这个名称叫做麻辣兔头，来自咱们重庆市的一位好朋友
啊，那是麻辣兔头的地方，
那是确实是
为咱们送来了冰封一瓶儿，
谢谢。
他给咱们有留言啊，他说回国第一顿，请大家喝冰封，祝大家2024年工作顺利。美工什么时候结婚？哈哈哈哈哈！
操碎了心，
我们在国外听不了私播，
回来赶紧。
可以啊，那爱发电嘛爱发电可以啊。下一位好朋友啊，就是咱们的微信昵称叫做水蛋
、
也是咱们本地的一位好朋友啊。
嗯，
为咱们送来了凉皮一碗，
感谢。
他给咱们有留言啊。很简单，他说厉害，就爱听你们这些烂屁故事，支持一下，
感谢
。一听咱本地朋友
啊、烂屁，
我们这是不光我们，还有我们的听友这些投稿都是真情实感啊。
对，
但是好多人说你们这是网络小说吧？那当然不可能。我跟你说，有时候真的啊，现实
生活比那
还要精彩很多、啊。
对，
就是我们也是陆陆续续这几年才感觉到，哦，原来大千世界
无
奇不
有，
这么精彩，
让我们编我们都编不出来了。
编那些细节度怎么去编，对吧？
对呀、
啊，要编这估计得让咱们的边疆老师找几个写手，恐怕
对。
边老师也一篇稿子得问咱要3万，这美工这长
支付不起，
长八个肾都不够拉的，我跟你说。那最后还是要真心感谢一下咱们这些一直坚持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三固定更新。如果你想跟我们有更多交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八年级毕业生，八呢是数字的八。关注之后呢，可以给我们进行这个情感故事的投稿啊、两种方式，一种是点互动里面有一个故事投稿，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接投给小助手、
对，
两种方式都可以。那好，咱们这期就到这儿，下期再聊，拜拜。The only 10 I see. The only 10 I see. Ocean's 11, baby, sold my heart. Now 12 hours a day, I'm swimming with the sharks in my head. Give it 13 reasons to leave it in the dark. But I would never harm my 14-year-old heart. I got 5 fingers crying to hold your hand. In the 6-figure living, I wanna spend all these 7 lonely nights. Could really use a plus one, so let's make it. Turning 90 degrees, when you're 90 with me, baby, you'll still be the only 10 I see. 50 times I've tried, 60 times I've failed. Give me 70 chances, maybe I'll approach her. Those 18 inches, I wish you could cross over. 1999, I took a breath. From then till my 20s, you took the rest.
seven lonely nights could really use a plus one, so let's make it turning 90 degrees. When you're 90 with me, baby, you'll still be the only 10 I see, the only 10.